杨士文牧师。
感谢赞美主，Pastor Freddy， 非常谢谢你多年的在神的事工上一起来陪大，感谢主。我还记得在好多好多年前，我跟着以前一位在仙堂的一位在英文部的一位弟兄 Brother Chu。那我们都当时我还在经念灵修神学院就读，然后我们在假期的时候，我们就驾车上去到马来西亚的东海岸，就西马的东海岸一直上，从三板头好万村，然后新楼，然后接下去一直上。那也来到我们的Pastor Freddy 的那时候他在那边宣教，我们很感谢主，多年了，应该是一回头30多年了哈，感谢主，哈利路亚，时间真的如流水啊，但我们很感恩，我们今天仍然在神的事工上，我们专心。来回应神的呼召，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直到今天，非常感恩。今天是带着一个感恩报恩的心来到上帝面前，来回应他爱的呼召。那今天我是想个题目啊，就是你们的在次序单有打印的，就是上帝的心意。什么是上帝的心意呢？那保罗就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来告诉他们，我们要如何明白神的心意。因为一个人不明白神的心意，他就不能合神的心意。一个人要合神的心意，首先他要明白神在他身上的计划。感谢赞美主。所以保罗写信给教会，特别是写信给我们今天这个末世时代的一个教会，告诉我们三件事情，就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原来神的旨意就是这么简单。那因为我们的一生的确要行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的一生乃是要回应他爱的呼召，来成就了他所委托给我们的爱的使命。所以使徒保罗告诉我们，神的旨意就是我们的一生的使命，那就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很简单哈，这么样就是经济很简单，要常常喜乐。那弟兄姐妹们，要凡事，特别是我们就知道啊，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都必须要带着一个非常感恩的心。因为我们很清楚知道他在我们身上所施行的救赎的恩典，所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就是一个蒙恩的人，蒙恩的人，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就要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我们就借着他而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啊，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那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到上帝面前，想起上帝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奇妙大事，因为他用重价 救赎了我们了，这个恩典实在太伟大了。我们来到他面前，本是不配的，我们都是堕落败坏的罪人，我们根本不能行善的。所以正如圣经旧约圣经先知所说的话，我们世人是邪恶至极，邪恶至极。所以保罗提醒我们，我们要在上帝面前要带着什么心态来到他面前呢？所以第一，我们要带着一个喜乐的心，因为我们是蒙恩的人。一个蒙恩的人呢，就是一个感恩的人，一个感恩的人也就是一个报恩的人。所以一个报恩的人，你看他的生命里面，他常常想起这个恩典的时候，哇，他就心中就带着一个赞美的心，感恩的心。你来到施恩宝座前，而不是带着什么，不是带着苦读，带着压力，带着愁烦，带着许多许多的不满，不是的。我们就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三章，那里特别记载了那一件非常奇妙的神迹。那在初期教会发生许多神迹奇事，好多，但是呢，在初期教会的发生这么多的神迹里面，这是第一件所记载的神迹。使徒行传第三章记载什么呢？记载一个人每一天被人抬来放在那里圣殿的美门口，门口而已，放在那里等着人施舍他。这个人是瘸腿的，所以一个瘸腿人每天都要靠人抬来抬去，每一天抬来再放美门口做什么呢？是要让人家怜悯他，可怜他，丢几个钱给他这个人可以说他的一生就是这样的。那亲爱的弟兄姐妹，然而是一件非常奇妙的记载的非常清楚的这个神迹，特别是路加他记载的非常清楚。他说当时使徒彼得跟约翰他们伸出祷告的时候到圣殿去，经过美门，为什么门叫美呢？因为它门很美，很美，然后这么美，因为是用黄金打造，特别是阳光照射之下，发出苍辉灿烂，哇，很吸引人，所以很能一定很被着这个门所吸引住。他们就放弃一个什么，这一个不美的人放在美门下，瘸腿的，每一天在那边求人家可怜他。那这个人，你想，这个人可以说是他的人生，就可以说是没有盼望的，给人家抬来抬去，要靠人，他才能够生存。然而，使徒彼得、约翰，他们看见这个人，就上前去定睛看他，告诉他一件他从来没有听过的事。当这个人期望彼得、约翰给钱的时候，彼得、约翰告诉他：“金银我都没有。”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起来行走。那圣经特别记载记得很清楚，是他的脚踝子骨健壮起来了。那当时彼得约翰一个拉一个扶起来，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他起来，并且用右手左手一个拉一个扶起来。这个人立刻在他生命里面，他在彼得约翰奉主耶稣的名并拉根福爱心跟拉根福之下呢，他立刻感受到生命有一种能力，他的从他的脚开始，他的脚力跟踝子骨健壮起来了。所以路加是医生，他记载了这件事，这个神迹特别记载，立刻人感动了，这人感受到这个能力从他的脚开始。感谢赞美主。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使徒彼得约翰特别的这件神迹记载，是应该告诉我们一切的神迹启示，那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拿撒勒人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只有他才能行出他的神迹跟启示。 只有他，唯独是他。所以使徒在写的时候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感谢赞美主。当这个人脚踝主苦健壮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他跳起来，第一个行动跳起来，站着走着，还跟使徒们进到圣殿去。哦、他第一件行动是什么？跳起来，是证明的这个人的生命他真的是蒙恩的。过去人将他抬来放在美门口，永远在美门那里，他永远不能进到圣殿。然而今天使徒彼得约翰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将他带进圣殿里面去，他是因为耶稣基督而进入了圣殿。当他进入圣殿，那奇妙是当他的脚踝趾骨健壮的时候，他第一个行动正跟使徒们踏进了圣殿，进到圣殿做什么？因为圣殿就是上帝所在的地方，他带进去是感恩，他站着跳着走着赞美上帝，他在做喜乐的心来到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因为他非常清楚知道他的蒙恩是因为耶稣基督，因为使徒彼得约翰他们爱心的扶持，一个拉一个抬，一个拉一个扶的下。感谢主。因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使徒彼得约翰他们伸出那爱心的双手，因为他们跟随耶稣基督那么多年，耶稣所到的地方许多人都到那里去，耶稣所在的地方那里就有平安，有喜乐，有生命改变的盼望，那里许多神迹奇事发生。因主耶稣基督，他们也看见耶稣基督伸出那爱心的手触摸了许多的生命，特别是一个长大麻风的，被人看为是一个罪人，不洁净的人，人人避而掩饰的一个人。他是一个人长大嘛，说当时对人来讲都是没有希望的一个人，被遗忘的一个人，孤孤单单的一个人，离开了家庭，离开了社会。但是像这样的一个人，感谢赞美，因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得到释放，得到医治。所以一个人蒙恩的人，他一定心中常常喜乐，他常常数算主恩，他见证主的爱的时候，他心中的带着不是苦是喜乐的心来赞美神。所以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特别提起这件事，你们靠主，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他特别，所以保罗一听他的一生的使命，你会发觉到在他书信里面特别一个特别的主题，就是喜乐。原来喜乐就是力量，原来喜乐就是一个感恩，一个报恩的一个表达，一个回应。感谢主，我们要在主里面常常喜乐，而不是在主外面。感谢赞美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原来这神的旨意就是很简单，我们就是蒙恩的人。蒙恩的人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儿女。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特别珍惜神在我们身上他的救赎的恩典。所以使徒保罗他写给各罗马教会的时候，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我们因信，我们信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才跟神建立那个关系，不是靠着我们，不是靠着其他，只有单单因主耶稣基督，我们因信与神相合。感谢主。所以他那里提醒我们，当我们也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站在今天每一天现在所站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因为一个感恩的他清楚知道神是用重价救赎了他，还是要在我们身子上荣耀上帝的名。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带着盼望的心，盼望神的荣耀。当我们一蒙恩的时候，我们所说我们的生命就是要盼望神的荣耀，要见证他， 要高举他，要传扬他，要歌颂他，感谢赞美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特别是使徒保罗在写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当时人在监牢里面，监牢是一个没有自由的地方，但是呢，使徒保罗竟然在监狱里面写信给监狱外面的弟兄姐妹，他不为着自己的安危担心，他反而在监狱里面关心在监狱外面的弟兄姐妹们，所以他写信给他们说，我亲爱的弟兄啊，每当我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上帝，每当我为你们祈求的时候，总是欢欢喜喜的，哇，感谢主，总是欢欢喜喜的，他带着一个欢喜的心，太好了，太好了。一个人常常喜乐的时候，不是一切凡事顺利的时候，一切你真的是很好，身体健康的时候，不是的，是在什么呢？就是在患难苦难当中的时候，你要经历上帝的平安。感谢主，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保罗的书信里面告诉我们，一个蒙恩的喜乐跟一个在患难中的喜乐是讨神喜悦的。一个人真的是在患难中的时候，他更有信心 来透过这些的管道来彰显神的荣耀。所以保罗是说，当我们盼望神的荣耀，不单如此，就是在患难中的时候也是欢欢喜喜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念，老念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神将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要感谢赞美主，原来在患难中的时候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当你明白的时候，你就是发现到你将患难变成一个祝福来着。感谢主，因为许多祝福是从苦难中流出来的，许多你看到 神的仆人使你好多次蒙恩的人，当他们许多的祝福临到人的时候，都是眼泪流下来。感谢赞美主。所以保罗他在监狱里面是说，弟兄姐妹，我想念你们，我为你们祈求的时候总是欢欢喜喜。为什么呢？因为使徒保罗他说 For me to live is Christ， 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是有益处。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一个活着为主而活的人，他死了就有益处。换句话说，一个不为主而活的人，死了你就没有益处，你做什么都没有益处。对不起， I'm not familiar with this。 所以我们的确要常常靠主喜乐，的确靠主常常喜乐。所以一个活着的人，他常的人生苦喜乐不是你常常 笑容满面，不是，不是，是告诉你是说你是为主而活的一个人。那感谢主，特别是在这个患难的个时代里面，那我们不会感到稀奇。你跟这个瘟疫的产生，我们都知道从旧约圣经里告诉我，每当有瘟疫产生，都是发生的一些事情。为什么呢？就是当以色列人抵挡上帝以后，拒绝了这位上帝的时候，甚至上帝的仆人大卫王，他数算人数的时候，上帝的管教也临到了他，给他选这三样东西，他最后不选，让上帝选。我宁愿落在这怜悯耶和华的手中，我宁愿落在耶和华的手中，好过落在仇敌的手中。所以来自上帝的管教、审判，他都接受，他不选择让上帝替他，因为上帝是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最后上帝行使，当然瘟疫临到了，死了多少人？好多人啊！ 七八万人，真的可怕，对吗？所以瘟疫对我们的圣经来讲是不是？所以在路加福音，你看我读给你听。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我那个问题赶快过去啊，因为耶稣告诉我们，他说这些事情的发生都是一个预兆，就是一个预兆啊。所以这个预兆哈，真的是我们要清楚知道呀，就是只有这个预兆的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要常常想起主耶稣讲的话。耶稣在路加福音书第二十一章那边啊，我们第十节我不前面不读了，假基督哈，耶稣末世的时候这假基督出现，然后接受敌基督啊，但是这个是大主题来的。我是从第十节说。那耶稣说，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哇，你看多处必有饥荒和瘟疫，你就发现到今天到处都是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天灾很火。特别我们是在印尼，我们的邻居常常是发生只是天灾跟很火。我们在突破，现在在雅加达的外面开始了突破宣道之家，今年进入了18年，我们又在建立一间女性的福音戒毒所在雅加达里面呀。因为印尼有600，政府的统计是650多万吸毒者，超过100多万是女孩子，可怕吗？真的是很可怕，很可怕。我不知道怎么得到这个统计，但是政府的统计。所以在那边我们在发现的什么火山爆发，你会发现很多东西，真的是很多的祸在那边。所以亲爱的弟兄，所以我们不会感到稀奇，因为耶稣说这个末期这些事都是要发生。然后耶稣说这些事都必须先有，末期不能立时就到。你看是耶稣亲自告诉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会发生。所以当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不要感到惊慌，现在这个 COVID-19 的时候，在发生的时候，我们想起这些事情，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思想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个时代会有这些事情发生。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带着什么样心态去面对这样的一些的瘟疫呢？天灾横祸，饥荒到处是，我们要带着一个祷告的心，我们不住的祷告，感谢主。这是我们一生里面我们要学习操练的啊！所以使徒保罗提醒我们，我们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啊，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间，为众使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荡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奥秘做了带所念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荡讲论。哈利路亚！所以祷告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要得到恩高的智慧来明白神的心意，好像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讨他的喜悦，荣升义人。感谢主，透过祷告里面我们会看见神他的奇妙的计划。天开了，你祷告的时候你直接到上帝面前，因为我们是在跟这个属灵的恶魔征战，这个末世这些特别的激烈。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是我们是一生要带着一个使命，就不住的祷告感谢赞美主。所以你看，当保罗使徒保罗当在使徒16章告诉我们福音从东方传到西方，那当圣灵的感动他，马其顿人站在那边说，你可以过来帮助我们吗？那保罗跟希腊就回应了，就以为神要他们将福音传到马其顿那一带去，他们就来到腓立比城那里。那这里发生是什么事情呢？当他们一到的时候做什么呢？他们寻找祷告的地方。他们就知道，使徒保罗知道，他知道他们一开始神的工作是以祷告开始的，而不是靠着自己。当他明白神 那次旨意的时候，他们就回应了这马其顿的呼声，就来到这西方的第一个这个一个重镇腓立比城。感谢主，他们在那边就说先寻找一个祷告的地方，来寻求神的带领开路。当他们一祷告的时候，在那边他一讲道的声就感动了一个妇女，一个商人，一个姐妹，那这个姐妹那就很专心听他讲道。那天他就蒙恩得救，就是福音就从一个人开始。然后保罗的圣经又在记载什么，他们要继续祷告，你看祷告了后继续祷告，就是不住的祷告，他们继续向前走的时候是去祷告。我们看见这上帝的作为的彰显就在祷告里面向我们显明。你从亚伯兰来开始，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就设立一个祭坛，一个祭坛就是一个敬拜上帝，在那里在等候上帝的带领。感谢赞美主，当我们在等候，我们就会明白神在这作为了。你没有祷告你不可能，你没有祷告你是做什么事，是靠着自己的聪明，靠着自己的口才，靠着自己的方法。这个世代里的人都是自以为聪明的，但是我们作为上帝蒙恩的人，我们要常常来到上帝面前来明白他的心意。感谢赞美主，所以当使徒比保罗跟希拉当他们继续祷告的时候，不表示说神就开路啊，没，神继续也带领他们。后来之前前面来的一个使女，他的主人利用他，在他身上得到许多的财力，因为邪灵附在他身上，这个人就跟着使徒彼得，把使徒保罗跟希拉后面。哇，这个人是上帝的仆人，哇，那先找你们一个救人的道。哇，他看来好像来支持保罗，哇，跟着保罗到处去替他们做宣传呢。但是这个人在后面这个大声吵闹，彼得发现到，哎，这不是来自耶和华，不是上帝的带领之下，他转头回去就奉主的名将这个邪灵从这个使女身上赶出去。你看，当我们的祷告的时候，你会明白神的心意，你会分辨是非。所以保罗他写信给腓立比家说，我所祷告就是你们要在爱心上、知识上、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感谢赞美主，保罗的祷告就是我们在爱心、我们在知识、神的话语真理上，还有神的爱心跟知识加在一起变成什么？见识，见识就是见证，见证就是生命的经历，使我们在生命里面能成长。患难叫我们成长，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念，老念生什么？盼望。所以我们的生命属灵要成长。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成长的使我们能分别。如果说我们属灵生命我们不追求，我们不成长，我们永远停在那里，我们不懂得分别对跟错、真跟假，什么是合神的心意，什么是不合神的心意。感谢赞美主，而不单如此，保罗还写着，那不得，你们分别是非，在他的原文里面，那个原文里面是喜爱那美好的事。原来分别是非啊，你能分别是非，就是喜爱那美好的事。什么美好事？就是合神的心意，讨神喜悦。你所做的、你讲的、你献给神，都达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成为馨香的祭。讨他喜悦，像玛利亚一样。约翰福音书十二章，你看，当耶稣还没上十字架的时候，马大的妹妹，那圣经里面有三处记载了这件非常宝贵的一件的见证。特别耶稣基督称赞，其他没有讲到，两篇没有讲到是玛利亚，但约翰福音是有讲到玛利亚，他将一瓶是吧，这个非常宝贵、昂贵的。香膏打破了一瓶，那瓶香膏是一个普通工人的一年的薪水，他收了这么多年，买下这瓶香膏，应该是用在女孩子很喜欢香膏的，他竟然打破，做什么呢？就浇在耶稣的身上，从头到脚。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他用还不但如此，他 倒在耶稣头上一直倒脚，还用自己的头发，女孩子最最宝贵哈。哇，他的冠冕就是他的秀发哈，长长的，他竟用头发去擦耶稣的脚，他不是擦身耶稣的身材，是擦他的脚去抹他。这个是什么？是一个表达他心中对主耶稣的一个感恩。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他明白神的心意，他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其他的人不知道，旁边的人看着觉得，哎呀，很可惜呀、啊。可惜呀、啊，特别约翰福音书十二章那里讲到这个加略人犹大，为什么要浪费这个钱？哦，这个钱可以买30两银子，可以周济穷人。他这么讲，好像他很关心穷人啊。其实不是，这个人是贪财的人，他不是关心人。但亲爱的弟兄姐妹，然而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他明白神的心意。然后当犹大不满的时候，埋怨，他也惹动了其他人，也更附和他。然而主耶稣说，为什么要为难他？为什么要为难他？他是为我做的。你们有穷人常与们穷人同在，但不常有我。为什么呢？他是为我安葬做的，他为我安葬预先，另一层就是他为我预先为我安葬所做的。为什么？耶稣特别称赞他，他说，所以你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的时候，总要提起这女人为我做的事，是一件美事。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马大的妹妹玛利亚，为什么呢？她将这安贵的香膏献给主耶稣，为什么？而不是在她被钉十字架后，而是在上十字架下所做，因为她明白神的心意。你知道，当耶稣再来探访他们的时候，他总是做什么呢？坐在耶稣脚前听耶稣讲道。马大就忙碌预备饮食，但是玛利亚呢，选择那上好的福气，坐在耶稣的脚前。所以他常常听耶稣讲，他就明白耶稣要为我们钉十字架了。他不是等耶稣死后来献给，等着耶稣还没上架，他奉献给主，坐在主的身上。所以主说，主明白这个姐妹玛利亚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献给神是讨神喜悦。所以耶稣特别在这么多的人当中，他不提起这个人，你们传福音普天下去，要纪念这女人为我所做的这一件美事。哈利路亚。所以亲爱弟兄，当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要立刻回应他，献给他，而不是等我们老了，等我们没有了，我们才来献给上帝。没有了，当我们有的时候，当他将他最好用在自己身上的这个宝贵的香膏，不是用在身上，原来他是预备为主摆上。感谢赞美主。所以保罗说，我们的确我们要不住的祷告，我们要不住祷告，只有祷告我们会才明白神的心意。当也保罗跟希拉在奉主的名赶掉那使女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哇、哦！那个主人发现到他得财力的机会，这希望没有了，因为没有邪灵，他不可以利用这个使女了，来做那个巫术，来吸引人，来赚钱，来找钱。哦，他很生气，就控告保罗跟希拉，他们就抓他了，打他了，用木棍打他，还上了木狗。丢在监狱里面，他们被关在监狱里面。所以使徒行传16章25节那边记载，当他们在监狱里面，那里还特别记载， 半夜的时候，半夜做什么？人家都睡觉，但是呢，保罗跟希拉做什么？在监狱里面，半夜的时候开什么呢？开布道晚会，晚上夜半歌声，他们在里面圣殿，在晚上监牢里面，他们被打的一半上就进去监牢的人都很痛苦，都很绝望的。但是竟然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面，他们唱诗了，他们赞美上帝啊！他们竟然在监狱里面，每一个人愁眉苦脸，他们怎么唱诗赞美上帝？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忽然之间什么？地大震动。原来他们赞美神，他们不住祷告的时候，他们明白神的心意。为什么呢？魔鬼撒旦以为将他们打了，丢在监狱里面，他们不能自由去传福音了。但是使徒保罗希拉，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明白神的心意，原来神就将他们带进监狱里面，向监狱的人传福音。他们在里面之后，他们没有灰心，没有埋怨，他们反而唱诗祷告，唱诗祷告，赞美上帝。哈利路亚，事情这非常清楚的显明的上帝他大能大爱大恩的作为。忽然地大震动，监门全开啊，监门全开啊，忽然之间监牢的门打开啊，哇，那囚犯的锁链掉下来，囚犯的锁链掉，非常清楚记载，囚犯的锁链掉下来，哇，这个机会可以说囚犯是大好逃跑的机会，监门打开，锁链也掉下来，每一个人可以跑出去了。然而你会发现真的奇妙，更奇妙的是什么？当时那个禁足管理看顾这个监牢的管理人看见监门打开，他吓死了，以为囚犯都逃掉了，他要拿刀自杀的时候，那保罗跟希拉就走出来，就叫他：“你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我们是谁？我们保罗跟希拉还有谁？还有里面的囚犯，我们都在这里。保罗希拉在监狱里面做什么？做带领的工作。我们这些人犯罪进去啊，没有犯罪跑出去，他们被保罗跟希拉他们的生命，他们赞美，他们祷告的心声所震撼的。感谢赞美主，那些弟兄姐妹在监狱里面，保罗抢救灵魂，做带领的工作。最后那个禁足他一家人蒙恩得救，家里叫圣经记载他们充满了喜乐，奇妙吗？原来祷告的时候上帝做工，他们不是靠自己，虽然被打觉得很多委屈啊，觉得不公平，给人家冤枉了，但是没有，他们真的很喜乐，在前建立里面让神使用，太奇妙了，太奇妙。原来不住的祷告不是你在做工，是神在做工。你的使命责任就是亲近神，在人看不可能，在神凡事都能，而且是凡事都能是按他的旨意，他的心意，又不按照我们的意思。而不住的祷告，我们的一生啊，就是这样，对吗？我走，我睡觉，在做梦也是祷告，因为做梦里面会梦见很多，不应一些很多很多麻烦在梦里面。有时候你梦到不应该的东西哈，啊，忽然之间你发现到很多试探灵又过来了，你也怎么办？那经常讲，我们在做梦的时候也可以奉主的名祷告。奇妙，哈利路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神的心意的第三点，凡事都谢恩，凡事都谢恩，太好了。为什么凡事都谢恩呢？因为这是神所定的旨意，每一件事情好的不好的都是就是很简单很麻烦的事情，那都是要感恩感谢主，就是这样，很简单，非常简单，没有那么复杂。没凡事大事小事、哦、 好事坏事都是要感恩。哇，这是表示说这个虽然短短一句话，它在去帮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我们一生我们要感恩，不管什么事情发生，带着感恩的心、喜乐的心去面对它。为什么呢，弟兄姐妹？凡事感恩，因为保罗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你看来是一个危机产生，但是危机里面却是什么呢？良机。真是这样子啊，你会发现到许多的挑战是其实最后是变成神彰显他的荣耀，他大能的作为。我们的一生里面会发生许许多多的事情，那很多人现在忽然之间有病，忽然之间很多不如意的事发生，在人看很不幸很不好，但是对基督徒来讲不是啊。那使徒保罗特别解释了患难的新的一个定义，对外邦人来讲患难不厚诶，不幸的，但是对基督徒诶，患难却是有所祝福啊。为什么呢？你知道当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后，他首先向门徒们显现，他透过那个墙壁进到门徒那边，他讲了三次，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当他讲愿你们平安三次，连续讲下去，这什么？因为门徒们害怕，关在房门关起来，以为门关起来就安全了，但是心里面却害怕。这为什么？因为他们看见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他们想不到他们跟随主这么多年，三年里面看见耶稣基督所到的地方轰轰动动，哇，见神迹奇事，无柄恶以为报这么多的人，但是极为奇妙的救主叫死人复活，瞎的得看见，瘸腿起来行走的上帝，竟然被人家抓拿，被人家打，被人家骂，被人家钉在十字架。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被钉，这些门徒们灰心了，跑掉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赞美主，原来耶稣基督一定要为我们钉十字架，他在十字架是按照神的时间，日期满了，日期你满了，天国近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信福音，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日期满了，神的时间到了，不是埃及的时代，不是波斯的时代，巴比伦的时代，不是希腊的时代，乃是罗马掌权的时代。感谢主，神的时间完全好。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以当耶稣基督他为你为我的罪受苦受害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了七句话。第一句话说，赦免他们吧，父啊，赦免他，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当耶稣在受伤的时候，他在十字架的时候，他心灵极其平静，他刚在十字架上面那个时候，那些的人用那个很凶的口气骂他，讥笑他，嘲笑他，你只是能救别人的，下来救救你自己。但是耶稣心灵极其平静，就在十字架上，在最后一分钟，那旁边两个强盗，一个讥笑他，一个转向他，耶稣啊，你得国的时候请你纪念我。在那最后一分钟，耶稣最痛苦的时候，他还转头对他说，今日你必与我在乐园里。最后一分钟，这十字架仍然抢救一个灵魂。在最后一分钟，他仍然对十字架下面母亲说，在对他母亲，母亲看你的儿子，对约翰是对约翰，约翰看你的母亲，他还爱妈妈，将妈妈交给他一个所爱的一个门徒约翰， 照顾妈妈。为什么叫只有唯一一个门徒在跟着他？约翰，为什么？很奇妙哦。约翰他们 称他为是爱的使徒啊，爱的使徒。为什么？因为他写下福音，约翰福音书，约翰一二三书讲的什么？神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还记载着耶稣说，我现在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约翰一二三书不是我们先爱上帝，乃是神先爱我们。感谢都讲到爱，为什么？就爱才能医治妈妈的创伤，就爱能赐给妈妈有足够的恩典，勇敢面对前面的挑战。只有神的爱，感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仍然爱妈妈，仍然抢救灵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的心意就是凡事谢恩。你会发现到神带领我们前面的路的时候，你发现到开始你不明朗，不要慌，感恩，感谢主，感谢主。不顺利的时候，你更要感谢主；受伤者更要感谢主，因为这个时候你亲近主的时候，不是等着一切平安喜乐你来，但是你知道在患难、在你疑惑的时候，耶稣说：“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世人没有平安，世人的平安什么？赶快抢购！哇，什么东西看到就抓，赶快买，塞上满满在家，安全有平安了，以为有了这些医术就平安了，但是里面还是不平安，还是不够的。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是啊，我们有主有平安啊。在这患难的时候，我们不是跟着潮流，是世界的潮流，不是，因为耶稣所赐的平安不是世界所赐的，我们赐的平安是真正的平安。在人家抢购的时候，我们仍然为主发光，感谢主，为主做盐，感谢主。我们凡事都谢恩，当我们每一件事情谢恩的时候，我们的光就照向了四周围的人。所以耶稣写信给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的光当照在人前，当着的 不是放在斗底下，我们的光放在怎么呢？就放在人前，放在灯座子上，照亮了全家的人，不是照某一个人，是照亮全家的人。所以当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做什么？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当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这好行为不是说 你做好事，不是，当你好行为是你的生命充满着感恩的心、喜乐的心，他们会发现到，哇，诶，你们基督徒，哇，竟然在这样的一个瘟疫的时代、病毒到处的时候，你们还很 steady 啊，你们还，哇，还喜乐哦，哦，这不是兴高采烈，就是很喜乐，你们还很积极，哇，你们，哇，你们还祷告啊，你们还深深相信你上帝，你们还是感谢主哦，你们不受四周围的东西的影响啊，反而你们的生命影响四周围的人。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你的生命里面常常你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这三点就够了，这是你一生受用不尽。你常常发现，因为当你喜乐的时候，喜乐就是我的力量，当你喜乐的时候，你明白上帝是心意，因为你祷告的时候你不怕，你不怕魔鬼撒旦这么凶险，你反而很明白你所信的上帝是谁，因为你明白在每一件事情上神有更美更高的作为，要透过你的生命来彰显他的荣耀、他的荣光、他的荣美。感谢赞美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自从1977年当我走到尽头的时候，无路可走，以为一生完蛋了，没有机会了，没有希望，然而感谢主的怜悯、救赎的恩典临到我。哇，一位老朋友，他在一位牧师帮助之下谋恩得救后，他第一个人想到是我，来我家敲门，我正在注射吗啡，他来 跟我分享 他的生命改变透过这位牧师。我当时想到，我六九年在女王镇监狱，七十年在江一监牢，七十四年被关在圣约翰岛都不能改变，你竟然一信耶稣就改变。我感到哇，真的吗？你改变我，因为我心里很厌倦啊，行尸走肉的生活我很厌倦啊，这些吸毒的生活，改来改去还是一条毒虫毒龙，我很痛苦。直到我这位朋友告诉我，耶稣基督拯救了他，释放了他。他就介绍不久，1977年1月1日，很清楚记载，我记在我的脑海里面。他介绍我到一间希望之家福音界读书，感谢主，我就那里，我是蒙恩啊，这位主，有了主，我有了希望。我将我多年的毒品，我是贩卖大麻跟海洛因，我将这一包巴朗沙地，好像沙地一样一些的大麻跟海洛因跟其他毒品迷幻药，我全部丢掉。还有我最喜欢的那个摇滚的音乐 Led Zeppelin Jimmy Hendrix Lipper Bergen Funk 哇，这 Stepping Hood 这些我很摇，这些都很 wild 的，很野的这些的摇滚音乐，想听着这歌我就想要吸毒了。我尽量就喜欢的这些流行歌曲摇滚我全部丢掉它。1977年，我回应主的爱，因为我经历到神的救赎恩典后，我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耶稣说，天父的儿子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感谢主，从那一天起，我享受真正的自由，我回应主的爱的呼召，因为我清楚知道只有耶稣基督，没有第二个，没有第二个救主，只有耶稣基督，没有第二条路了，只有一条路而已，耶稣基督了。当我蒙恩得救以后，我就到 Victoria Street， 我就到孙海路，我就到 Mall Road， 我就到许多的地方去找许多吸毒的朋友，我去跟他们传福音，为主做见证。1977年直到今天，多少年？40多年了。你知道40多年，我蒙恩的就是我每天都为主做见证传福音，一直到今天。我讲巴士菲利也可以为我做见证，我今天我还在讲台做见证，他30多年前听见我做见证，今天我还是做见证。感谢主。什么见证呢？你看看我这个见证，我已经是西门长头发。我1968年，其实我是黑社会，那因为后来我很厌倦打杀的人生，我就转向摇滚的人生 ，rock and roll 的人生，以为吸毒可以快乐满足啊，谁知道一陷入在里面，无可自拔，更痛苦。那我以前就是 rock and roll， 我在 Australia 影响很多青少年吸毒，所以我贩卖大麻跟海伦 ，This is me， 他们叫我 Simon Longhair， 那感谢主 ，Simon Longhair。但是在1977年，感谢主耶稣基督的拯救，他的怜悯就是我这个不配的罪人 Simon Long Hair 变成 Simon Short Hair。 亲爱弟兄，我做这个见证做到今天77年到今天，感谢主。为什么呢？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我抓住机会，我珍视机会，我制造机会。我跟总统见面，我跟总理见面，我跟部长见面的时候，我一有机会我就告诉他我改变的见证。很奇妙，我不是带这么大张，我带是小张的了，我一定跟他们讲。那我还跟这个回教的部长那马萨沟，以前我们现在的总统哈里玛，以前他是部长的时候他请我去他 office 开会，我告诉他 This is me， What this is your No lah your sister Your girlfriend very pretty I said no This is me I'm a junkie I'm a rock and roll guy I'm a wild guy I'm a hardcore addict in a prison But today Jesus changed my life That's why I serve in Breakthrough Mission A Christian Halfway House。感谢赞美主。直到今天，弟兄姐妹们， 在这不安的时代，这个罪恶横行、道德堕落败坏的时代，你跟我要学习像使徒保罗一样，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我们一起负起这样的一个使命。什么使命呢？就是使徒保罗所说，当日我所领受，今日传给，今日传给是我当日领受，领受传给，传给领受，这是使徒保罗一生的使命。请问你最后一次做见证传福音是什么时候？几年前吗？七年吗？什么时候是最后一次？你看看我，我今年已经要将近68岁了，但是我永远有17岁的心。为什么呢？因为靠主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就是这么简单。这是我一生的使命。哈利路亚，感谢主。你愿意吗？来献给上帝吗？来为主而活吗？阿们。虽然很小声，但是主都听得到。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在突破，今年进入37年，我们经过许多的狂风巨浪，我们面对信仰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坚守坚持起初神给我们的福音戒毒的意向和使命。我们的座右铭不靠药物，不靠吉利，单靠耶稣，一直走到今天。主带领我们不单在新加坡，也带领我们到了印尼18年，到了加拿大温哥华，到了中国福清，到了印度马里布，最近我们的到了西金，印度 的这个一个高山，我们在那喇嘛的教的地方，在班上有那边有大学中学校，那边很多吸毒者，他们那边在请我们上去。我就在去年四周年，印度突破之家四周年今年，我就飞到那西金的 border， 就坐车5-6个小时上山上。我跟我的副总干事一起上去，2个礼拜他们成立的突破宣道之家。弟兄姐妹，得是不得是，总要将福音传开。感谢主，今天我们还有是生命的气息，我们要献给主。感谢主，愿神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在这非常的时刻里面，让我们一起靠主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我们低头。天父，我们谢谢你，当我们的机会将很快结束，当神啊，你的话语继续在我们心里面动工，圣灵继续感动充满我们，是给我们有恩高的智慧来明白你的心意，像玛利亚一样的来为主献上最好的香膏。哦，主啊，谢谢你，所以我们献上这样一个香膏，竟然成为了是最美的一个祝福。他的生命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尾声使命的一个榜样。我们谢谢你，求主你的灵继续在我们心里面感动引导，让我们在这末世的时代，黑暗的时代，那个彷徨的一个时代里面，让我们一起来为主发光，一起为主做盐，好叫我们的一生摆上的时候，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容神益人，容神爱人，引多人万人归向主耶稣基督。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